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月23号，公元2018年3月9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自焚者亲属一人当年遭迫害致死，一人仍在押；流亡藏人于新德里中共使馆前示威，80多人遭控制。联合国人权高专强调，中国的人权水平跟不上他引领世界的志向。人权观察呼吁中共允许联合国人权专家进入西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在西藏阿坝自焚牺牲的财阔，被证实他的多名亲人曾于2008年遭当局迫害，他的一名兄弟被中共折磨致死，另一名兄弟仍被关押在监狱中。西藏自治区中共书记在一场记者会上直接否认发生自焚。与此同时，青海省中共书记一句“习总书记才是活菩萨”受到多家媒体的转载报道，被指中共造神运动已经达到巅峰。3月7号下午，西藏东部阿坝县麦尔玛乡藏人男子财阔自焚抗议中共统治，稍后被确认已经牺牲。达兰萨拉格尔登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指出，自焚藏人财阔的父母已经过世，他小时曾在当地的宁玛学派寺院兰措玛寺出家，后来还俗返回家中。2008年阿坝发生大规模抗议游行之际，他的兄弟萨宁遭捕入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后释放，出狱数月后便离世。他的另一名兄弟叫做乌坚加措，同样是兰措玛寺僧侣，也遭到中共拘捕判刑。联络小组告诉本台，自焚事件后，阿坝县所受严管程度升级，暂时无法了解进一步情况。另据综合媒体消息，昨天8号中共西藏自治区一把手吴英杰在北京两会的一场记者会上被问及7号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吴英杰不但直接否认，更批报道相关新闻的美国媒体不实事求是。西藏境内自2009年至今已获确认的自焚事件多达152起，去年共有6名藏人先后在新龙县、下河县、坚扎县、甘孜县以及阿坝县自焚。与此同时，各界瞩目习近平的修宪计划之际，中共青海省省委书记王国生在7号的青海省代表团会议上大谈如何教育引导群众，把群众对党的感情激发出来。他并称，在牧区的老百姓说，习总书记才是活菩萨。王国生还称，在帮助民众异地搬迁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把领袖像挂在了群众的心房里，使群众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又能感受到党的温暖，群众的感恩之心就会倍增。这则消息被境内外多家媒体转载报道，活菩萨被讽为习近平的新头衔，并且被形容为中共造神运动的巅峰。无神论中共领袖被称为活菩萨，而西藏全民认可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则被当局称作披着袈裟的豺狼、魔鬼。 明天3月10号是西藏自由抗暴59周年纪念日，各国流亡藏人与支持西藏人士均在为明天的纪念而进行筹备。西藏青年会则提前于今天在新德里中共大使馆前发起示威抗议，面部绘有西藏国旗图案，手中挥舞西藏国旗的80多名藏人在中共大使馆前高声呼喊西藏自由，随即遭到警方的控制。按照以往惯例，印度警方应该在数小时后就会将这批藏人释放。与此同时，不少纪念310的活动已经在全球各地展开。在印南，有一组流亡藏人展开机车巡游活动，介绍中间道路政策，同时纪念西藏抗暴日59周年。在美国、英国以及比利时等国家的许多地区，已经开始了升挂西藏国旗的活动。英国北安普顿市市政府虽然受到当地中国商人的阻止，仍按照往年惯例在3月5号于市政厅外升挂西藏国旗，表达对藏人自由抗争的支持。在同一天，美国北加州阿尔尼市议会发布公告，宣布正式将今年3月10号定为西藏日，同时呼吁各方参加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活动，并对西藏独特宗教文化与语言遭打压状况表示关切，同时强调将继续支持藏人。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3月7号在正于日内瓦举行的人权理事会第37届年会上发表全球人权状况更新报告。他介绍了日内瓦人权高专办公室的活动，近期人权状况的进展。报告全文刊登于联合国官网之上。扎伊德在报告中提到中国时指出，习近平主席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以人为本的发展，促成双赢。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志向，但可悲的是，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全球志向无法从其国内的人权记录反映出来。扎伊德指出，自己的办公室继续收到各种预请，有关人权捍卫者、律师、立法者、书商以及藏人、维吾尔人等群体所受到的任意拘捕、强迫失踪、虐待及歧视对待。许多案件都涉及人民为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不公而开展的抗争，比如贪污案件、非法侵占土地、强制搬迁、破坏文化遗址、限制宗教活动以及限制地方语言等。扎伊德指出，我期待在11月中中国接受普遍定期审议之际，与中国政府一道解决这些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本月8号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允许联合国人权专家进入西藏，调查那里发生的侵犯性拘留、严厉判决等情况。人权观察提出，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以及西藏政治犯蔡公家等人的情况。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里查森指出，对和平的藏人异议者判处重刑， 这与中国政府所宣称的执法截然不同。中国应该邀请联合国专家对藏人遭拘捕、被禁止联络家人和律师、在关押期间受到不公对待等情况进行调查。如果中国当局阻止藏人行使他们的基本权利，那么西藏的状况将持续退步。索菲·理查森说，中国当局应该停止指控和平表达异议的人士，包括滥用、危害国家安全与分裂主义等罪名，而是应该允许联合国人权专家记录权利遭侵犯问题，并公开报告相关的问责措施。中国可以透过允许联合国专家进入西藏来向世界证明他有意解决这些侵犯权利的问题。此外，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另一篇文章中对习近平修宪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习近平不会下台。他对修宪的提议也不意外，但指出这一改变看似轻而易举，其后果恐令中国人权坠入深渊，并将对境外产生深远影响。习近平掌权之后便极力打压人权律师、女权人士、母语维权人士及和平表达异议的人士，同时透过官媒对上述群体进行抹黑，企图下阻新生代继续揭发弊端或挑战当局权威。索菲·理查森剖析习近平的种种举措，认为这将在中国境内产生可怕后果。权力高度集中却缺乏有效制衡，更多人民将难逃人权侵犯。习近平正试图影响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机构，索菲·理查森强调，危机已趋近临界点。他呼吁所有对习近平终身执政感到忧虑的国家，坚守既有的国际人权标准，抵制中国对于从学术自由到经济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全球性威胁，并且加倍支持在中国境内促进人权的工作。这场竞赛已开始计时。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图伯特人的自焚抗议绝大多数发生在习近平全面掌权之后，因习近平实施更严厉的打压政策，迫使境内外图伯特人接二连三的自焚，独自上街抗议。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在图伯特推行群众路线政策，数以万计的中共干部到基层监控图伯特人，在城镇实施天罗地网、铜墙铁壁的网格化管理，设零距离的监控之便民警务站，在农牧区组织街巷有人管、村村户户有人看的双联户，对自焚者家人、村落、寺院集体惩罚，让他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